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西方极乐阿弥陀佛。
南无西方极乐阿弥陀佛。
南无十方三世一切诸佛。
南无十方三世一切诸佛。
南无十方三世一切大善之持。
南无十方三世一切大善之持。
南无维摩诘菩萨。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十方诸佛前，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十方诸佛前，
恒常礼敬十方诸佛，
恒常礼敬十方诸佛。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大乘佛法中，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大乘佛法中，
亲闻佛法永不忘，
亲闻佛法永不忘。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如来境界中，身心解脱大自在，
身心解脱大自在。
愿我生生世世常遇大乘善知识，
愿我生生世世常遇大乘善知识。
不退无上菩提心，
不退无上菩提心。
愿我生生世世不动本地变法界，
愿我生生世世不动本地变法界。
常行大悲利众生，
常行大悲利众生。
愿我生生世世回向众生往净土，
愿我生生世世回向众生往净土。
亲见弥陀现法身，
亲见弥陀现法身。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啊，诸位菩萨，维摩诘经不二法门，这是维摩诘经的核心，也是一切经典的核心。以释迦牟尼佛为打破众生二元对立，建立不二法门，破门这个二元对立之见。我们今天是九月初九，重阳节，大家到了师门间，就是说这个，在这个空谷的大山之中，你能看到你的觉性。你看到你的佛性展现，就是整个的大山，整个的虚空，整个的境界，整个的色身香味触法，都是从那个佛性里面展现出来。你的念头就是叫无量觉，整个世界都是个觉，你觉从那里出来的呢？成性准身，不是过去段子他说人为什么不能活成自己想象的样子，因为人本身是不存在的。二元对立就像这个太阳的影子一样，在秘密里，在迁移之中。你说他能够保证自己在那个地方住下来吗？他没办法。就像水的波浪在密移之中，它能够停止下来吗？就是它是停止不下来了。那我们众生呢，是每一秒钟每一秒钟都是在密移之中。那我说你能够把控你自己每一秒钟能停止下来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不是由我们做主的。也就是说你每一秒钟每一秒钟的变化他说这个你想掌控那个水的波浪，你想掌控大地上太阳那个影子，叫它不要动并且你想主宰它，希望它呢变成什么样子，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你在幻想。因为一切都是佛性的作用，只因为佛性在那个地方才能显出万象出来，所有的万象的显现都是你的念头。我这个念头的灯呢都是从心里面出来，并不是你能把握的这种灯呢都在秘密的移动也就是说尊称呢怎想掌控，所以呢想活出自己的样子，我们拼命的挣扎，每个人搞了一辈子都想自己 搞出个名堂出来，但是哪一秒钟能够挺立下来呢？就是搞了一辈子，你发现了什么定义都留不下了，因为都是在密意之中。但是呢，这个密意的这个体上呢，都是我们这个信与这个举在起作用，就是说别人来讲这个我们的这个复兴的作用，也就是见闻觉知观念想这些东西直接跟我们复兴呢都在密意。但是我们的见闻觉知包括我们的念跟我们的信呢，他们俩是相通的，这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就像太阳的影子跟太阳的移动呢，他们俩是知道，只是我们有一个妄想，想把影子停下来，那个影子是不听你的话的，因为它两个是相通的，所以太阳在找移动，这个影子就在移动，这个影在移动的这个影子是水呢，就是你的见闻觉知，就是你的念，是吧？实际上水的波浪跟水它两个是相通的，所以波浪怎么走的时候呢，你发现嘛，就完全跟水呀，它们俩是相通的，我们只认为波可以留下来，其实呢水在不停的动的时候呢是不由我们控制的，所以呢它们两个是永远是相契的，就是也就是说我们的见闻觉知跟世界的这个出现和我们这个信呢，他们两个远远相知之中，也就是到底有没有世界呢？是没有世界的，因为叫无实无中。为什么无实无中呢？因为我们复信无实无中，因为复信无实无中，所以我们见无实无中，我们的闻无实无中，我们的觉无实无中，我们的知无实无中，我们的念无实无中，我们的心呢也是无实无中。所以呢它为什么无始无终呢？因为我们信是无始无终，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色声相互触法好像是有，其实呢它是无始无终啊。所以报身呢，假如色声相互触法的报身呢，而这个报身呢是方便说，就是方便说它是这个无始无终的一个作用啊，我们讲叫有始有终。尊身呢，因为波能停下来，其实呢它在无始无终的显现出来好像有始有终的这个像，就是说这个你看白天黑夜，白天黑夜，你就好像有无常的感觉，这个无常的感觉事实上它是不存在的。阿老汉啊，或者说通悟佛性的人或者明白的人呢，都知道它本身就不存在，就是无常它本身就不存在。因为他在密意中都是无始无终的啊，报身功德色身相互触法都在密意之中，都是广大的啊，说一下都是广大的解脱，他是清净无始无终啊，都在法性上都是无尽的庄严，无上的解脱，无尽的解脱，就是。所以你在大山里面，整个山都是无始无终的，而整个念也是无始无终的，而性也是无始无终的。所以在山里面站着的时候，整个的体，所以无始无终里面的体呢就是法身，无始无终的相呢就是报身，无始无终的变化呢叫化身，所以法身报身化身。那我们直观上面也可以看到，就是说无始无终的性是什么叫法身，无始无终的相是什么就是圆满的报身。那说人生老病死，成住坏空，生住异灭，这个是什么叫无始无终的化变化，这个变化叫化身，所以叫法身报身化身。你明白这个道理以后，你站在哪个地方法宝化同时显现啊。所以呢就这个尊身无明呢见不到法身，迷失了法身，所以见不到圆满的报身，所以呢执着于了生灭的化身，就是化身。就是变这个化身，变化的化身。所以呢昨天也讲了，就是说黑暗也好，白天也好，其实在密意之中它是无始无终的。因为黑天我知道黑天，白夜我知道黑夜，就是白天黑夜，白天黑夜好像有个生灭生灭生灭， 但是呢，这个生灭之体他不知道，是因为我们一个无始无终的法身，一个能变化的无始无终的报身，才能用这个现前呢悲天黑夜的变化。其实你明白以后的话，众生执着于呢黑天悲夜，就执着于黑天悲夜，就形成了这个执着，这一念的执着就落到根本无明，因为根本无明就二元对立的执着，就生出了第六识或第七识的自摸无明，所以六道轮回的生死就跑出来了。所以六道轮回生死或者是法界的众生就这样了，从根本无明和分别无明里面显现出来的一个假象。但是呢，不管在任何一个角度，一旦你悟了当下，就什么法身、报身、化身，什么菩萨、声闻、缘觉，什么人、地狱、恶鬼、畜生，统统不在。为什么呢？就是法身，就是报身，就是化身，知道吧？所以呢，这样我们能听明白了当下不管在任何一个境界，直接进入到悟道的本体，就明白了，是吧？所以在经中啊，维摩诘居士所示现的就是彻底破除了对立相这个执着，就是无明分别执着的对执着。所以维摩诘是一个什么样的居士呢？他是在家居士他云游远超出家僧人的智慧和这个境界因为这个维摩诘居士本来是佛在那嘛，所以他能够这个福更尊生不二净土更慧土不二的这种智慧是吧和境界，他就是说在慧土里面能现究竟的净土，在尊生呢能现佛的境界，就是说他是一个居士身能现佛的境界，能在慧土里面现这个净佛陀究竟的净土。所以呢这个打破了能成跟所成的这种，就是我们要能成佛或所成佛的，所成的佛能度的尊生的这种概念是吧。一般人都认为我修行是为了成佛。所以你要碰到维摩诘居士他说佛要能成不就能坏吗，他就直接把你打破了，是吧。就是跟你像一般祖师嘛，就是说哎呀我来修佛像了，哎我佛像没有坏，佛像要坏的话还要修吗，那佛就不圆满了。他就是说念念之间呢都在安居在这个八的这个体上，就是在慧土能见到净土这个体。这个破除境界的对立，他所示现的病所以过去讲就是说，因为维摩诘居士开头就开始他就示现四性之病，但是安然之者不当时生病吧，就是借这个病来而说妙法嘛，指出了烦恼和菩提八二之法。所以烦恼不是觉悟的障碍只要你看透本质，烦恼的本身呢就是觉悟的契机。就像病中就像经中说，在物理中而不远着，这菩萨行说明这个世间的苦乐和出世间的解脱它并没有任何分别。这话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在这个在你烦恼的时候它是因为有觉性，因为烦恼昨天我们讲了，就是烦恼的自身它并不是烦恼，是因为有觉性在那个地方。一旦了解觉性的烦恼，就是过去我常常讲的，就是烦恼恰恰是菩提之花，就是般若之花烦恼之痕迹是菩提之花，就是说没有烦恼，没有烦恼就没有菩提，就是没有烦恼就没有觉性了。因为你看虚空怎么有烦恼呢？就是那你烦恼从哪里出来的？就是你觉，因为你烦恼，所以世界变成什么样子呢？繁殖，这个水变成远的，繁殖变成障碍，水可以把你淹死，是吧？火可以把你烧死，风呢可以把你解身，风可解身，是吧？这个火可以变成地狱，水呢可以变成火海，这个地呢可以变成铁围城。就是说，那为什么这就是烦恼？真的，就是因为 你把烦恼，对烦恼，你不了解烦恼是菩提，没看到烦恼的本质，就是说连虚空都不能变成地狱，是吧？色身相位错法，特别因为他没有烦恼，这就是，所以他就是佛性，是吧？也就是说，他就是那么说他本身就是不存在啊，本身就不存在，因为不存在故，他本身就不存在故。那么说你现在是烦恼，所以呢，你看到房子啊，它是二元对立的，因为二元对立的烦恼，大地呢，房子就变成障碍，就是你在外面冷的时候就要做一个房子，你冷的时候叫气火，热的时候叫住在一个阴的地方，这都是一种烦恼。这种烦恼都因为没看到本性，但是一旦你觉悟了以后，真正明白以后啊，烦恼终于菩提的时候，就是说你马上就知道，不管冷也好，暖也好，都应该是我们有一个自性，就是我们的本性啊，有性在那个地方，才有一个相，就是所有的相，就是我们的这个念，也可以说是我们的心，也可以说是我们的本性啊。所以我们讲从静到远，就是从性来讲的万法都是心唯心所显，从心来讲万法是唯心所造，就是从念来讲万法即是念。所以我们讲就是说性啊很远，也就是说心很玄，也就是说念很轻，就要了解念是最轻的，因为万法是念是非常轻的，是吧？万法所造我们很难改变，就是说唯心所显，我很难看得到，太远了，就是。但是呢，念呢非常非常非常轻，就念，就是我看到你，我就知道是一个念，就是。念是最轻的，啊，亲近的，啊，这个亲人的亲啊，念是最轻的。那说知道念在这个暖里面、冷里面啊，暖跟冷变成你的，你变成你的念了，而念变成你的就是你的心。也就是你的心，只要失到念，就失到心，失到心就失到性，就是。所以这个念在心，念是心的相，啊，念是心的相。我心呢，心之相，性呢是一切万法之体，啊，只因看到万法，所以烦恼就是一个不认识，是吧？就是不了解，因为我跟他是对立的，就是。所以呢，这个就变成娑婆世界这些境界，都是因为烦恼，是不是？就是，所以烦恼就是障碍。我你悟了以后就无障碍，就念无障碍，没有障碍了。就是我们修的人怎么修呢？别人来讲，就是说，如果你修的比较急，就是说比较专注的话，就是说啊，你发现这火的时候，你真的能够发现是念的时候啊，像火不烧火。火不会把火烧，所以因为念是我，心是我，性是我，我并不是身体是我，万想是我，你已经完全在那里。所以到那时候呢，过去不一个祖师吗？他修行的时候修得比较好的时候，他就见识到身体给丢掉了，被人家呢给藏起来了。藏起来以后，他就问他到处找，我的他还执着，还有习气啊，我的身体呢在哪里？到处讲，人的。他在叫的时候，当然一望反复看不到，但那个手座他就看得到。他就把他，他就告诉他，他说：“你的身，你在你的身体在火里面。”他就跑到火里找，是吧？搞一盆火在那的，身体在火里面，在火里面找，对吧？然后因为他在念可以跟火瞬间相应，知道吗？就一个人呢，达到念的时候，火可以相应立体，念比较蠢的时候，他跟火可以连在一起，对吧？那说这个他找不到的时候，因为吸气嘛，那是吸气嘛，就是一个身体就是一个吸气嘛。然后念在水里面，他是水里面找也找不到；念在头里面，他穿进去找找；念在空里面，他也找不到。他说后来老师说就告诉他：“你有这么大的神通了，你还要念干？要这个身体干嘛？”然后就是说我们要明白一个，就是说。你看到山河大地的时候，如果你把自己这个身体当作吸气想，你这个念可能就是山，你可能会跑到山里面去。 你的念是空，你可能跑到空里面去；你的念是水，你可以跑到水里面去；你的念是火，可以跑火。也就你跟火同体，你跟山同体，你跟这个风同体，你跟水同体，达到完全体的时候，那是什么境界呢？对吧？所以到那个地方去，它没有障碍。啊，我们有障碍，是因为我们身体的我执跟法执的二元对立的吸气，中间产生障碍。我这种障碍啊，只要有了障碍，冬天就冷，夏天就热，啊，火里面就会有烧的感觉，啊，在这个岛上呢，有被分解的感觉，就这种感觉都是来自于二元对立。所以大家到那个色本间去的时候，有这种觉照吗？有没有这样觉照？所以你这个整个山是你念头，这些就是说整个山都是念。哦，原来我在山里面，我在空里面，那么大的山应该有感觉是吧？有空幻的感觉，啊，你可以写一首诗啊。也就是说，为什么不去？难道就去看了一下就算了，是吧？要回来写作业给我。你就是说，就是跑去玩了一下就回来了，就是说你功夫不能相续，看到没有？就是我们一出门以后啊，就没有功夫了，这样，就是说，就是平时不用功嘛，就是说用了以后的话，你的身体这个吸气丢掉以后的话，那色身相互触法进入无碍了，是吧？跟性、跟心、跟法界完全统一了，以后你将来晚上的身体就像脱一件衣服一样，很自在的走了。嗯，不知你为什么不自在呢？因为制作身体的吸气，你就制作于外面吸气，二元对立到处跑嘛，是吧？所以四大追随嘛，跟着你，生老病死追着你跑。四大这个色身相互触法，地火风水，少了一样你都痛苦，是吧？啊，我身上吹火了，我赶快去补点火，是吧？我身上吹水了，赶快补点水。哎呀，我呼吸不行了，赶快补氧气。然后风不行了，我赶快就是我这个反正地火风水吹了一点点，马上就难过，是吧？就是说你这样的就被四大追随，被你这个无常追随，然后被业力所追随，所以业力追着你跑嘛，所以你就像锅盖老鼠一样，每天都被人家追着跑，所以你就很苦。一旦你明白以后，你跟他就像我们在大势至菩萨云层上的，就说阿弥陀佛是追着你跑的，只有讨事莫有何为呢？你一回头的话，你就进到他心里面去了，明白吧？你就跟他融为一体了。其实回过头来，地追着你跑，火追着你跑，风追着你跑，你一回头，你跟地融为一体，跟火融为一体，跟风融为一体，跟他就融到里面去，二元对立瞬间消失，就出现了不可思议境界，是吧？就是说，所以阿弥陀佛要救你，然后呢，你就拼命的跑，这不知道你一回头就扑进阿弥陀佛的怀抱，是吧？所以你看，念阿弥陀佛啊，哪个字又不是阿弥陀佛呢？是吧？我们念阿弥陀佛丢一个，念阿弥陀佛丢一个，就是把阿弥陀佛念一下丢掉，念一下丢，就像吐口水一样。所以呢，你就融不到阿弥陀佛那个心里面去。其实他每个字都是阿弥陀佛，知道？所以就是说，这样的瞬间一回头就回到，所以佛教的讲，这样的一回头你就扑进阿弥陀佛的怀抱。但是我们一直随着妄想往前追，你知道，就是从昨天、今天、明天去追，往境界里一直这个就不知道一下云到里面去。就是我们看到虚空念头，整个虚空，我们认为大脑子是念头，外面是世界，一个我跟法，其实呢它是统一的，是一个，它不是两个对应。我们的大脑和世界都是气世界，我们的念头，我们的身体也是念头，世界也是念头。就是说我的身体是我的身体，世界是我的身体，这就是妄想。如果你的念头跟身体合一了，你就没有了，你跟世界合一了，你就没有了，瞬间跟它已经达到完全契合，这样你本来就是契合的，只是让你从这个地方有一个误入的一个善巧方便而已，知道吧？一旦习惯了以后啊，哎，你可以修行了，这才在修行，是吧？所以呢，就是说了解，就是说在，如果你要在一切法里面能了解我们的念，哦，这个念也可以说叫我们意，这个意呢，在成性众生嘛，成心众生，成性里面，这个念 啊，我这个念呢跟依法非常吻合，这叫菩萨行。也就是说啊，什么叫无远呢？就是跟凡子叫无远，但是你的心你的念头叫什么？叫做意，叫意啊。我这个念跟这个凡子叫远，就是近远合一，对吧？就是说那你远远不会被在污染了，大便里面你觉得一点都不脏，是吧？就是说你在任何间，就是说色身相互触法对我们来讲都叫业，是不是？业就叫远作。但是呢我发现是念的时候啊，很多人说在物理又不远呢，认为说我在此世界不管是怎么烦恼痛苦什么业障里面，我心都是保持清净，那你能维持多久啊？是吧？你能维持多久？凭什么能维持一天两天就很维持一天都不错了，维持一上午，维持几个念头就不错了，那你远远做不到。我们怎么样达到在物理中不远做了？那你就要知道，你看到的色身相互错法，你的念铺及一切处，你的身体都是念头了。我这个念是什么？叫做境，它本来是心，本来就是性。我这个法界呢，你活在这个地球上，在这个地球上过出的业，地球上这个叫做远，就是。所以呢，这个无远的世界里面，但是呢，你的念头是永远不会无远的，就像就大便，它不无远清净一样，大便很脏，它能无远清净吗？是吧？它永远不会无远清净，它能无远空吗？就是说波浪呢那么多，它能够无远水吗？就是桌子是吧，不管好桌子坏桌子，它能污染木头吗？就是它永远污染不了木头，它也清净，永远不会受污染。法身境界它永远在任何境界不受污染，你要找到那个不污染的东西，一定要找到，你不能够凭自己个人的毅力去做，就是你的毅力做，人家打你或者忍了一定的时候，我一定会爆发出来。在我们沙婆世界一定，你说你能忍几久？你讲，你天天做生意赚钱，为丈夫、为儿子、为情、为爱、为恨，就是说这样的去挣扎，你什么时候能达到不远呢？就是你忍能忍多久呢？你发现你一点忍力都没有的时候，难道不值得我们怀疑吗？难道不怀疑就是硬砍吗？所以砍着砍着就崩溃了吗？崩溃了以后就，要不就得了神经病吗？你想一想，这样你能够撑多久？你讲，撑不了多久，要不就是认命了嘛，是吧？没办法，我就想，或者吧，要你做奴隶就做奴隶，就像那缅甸一样，把你抓去以后，让你打电话骗人家的钱，你要不打电话骗你亲人骗你钱，他就拿刀子你戳一下，在你身上戳一下，打不打？就是不打不打，你骗你亲人，我拿刀把你肉割一块下来。把你这个身上给淹了，就逼着你，然后你被人这样控制着，你能够保持多久啊？所以这个忍力啊，在这个世界上啊是维持这个世界的小忍呢、啊，一点用都没有。所以只有泯了本性以后，你就可以超越，是吧？所以破除空有对立啊，不执着于，不执着于空，有不舍不否定有，就这个。就是不执着于有，也不执着于空，就是空有不二，就是不能再有。执着于空叫狂嘛，执着于有叫情嘛。就是说，执着于有的那一边就是情见，它是中间，是吧？空有不二，像木头跟桌子，它是空有不二的。你说它没有吧，它又有；你说它有吧，它又没有，是吧？不能否定一边。所以在这个这样说，也就是真空，就是妙有。真空不离妙有，妙有不离真空，就是说妙有，你不能说我在真空，然后呢妙有，不能二元对立，真空就是妙有。所以就是说，在我们生活中做任何事情也是一样的，就是说真空就是妙有，明白这个道理，你慈悲喜舍都是真空，也都是妙有，对吧？所以在家里孝敬父母，经常都是他就是真空啊，就是妙有。妙有里面这些有你不了解他真空，那就落于情见。如果在真空里面不了解妙有，就落于呢断见，就是说我们讲狂见， 一个人坐在一个地方啊，就是一个人真正明了心性以后啊，他这个世界，就是说你了解真空，真空不能离开妙有的时候，妙有在真空里面，妙有是什么？那就是一种慈悲，就是一种光明，知道吧？就是但是因为我舍出一切，我去有一个真空可离，有一个舍，那就不能建立妙有了。就是说我证了真空以后建立妙有，那就错了。就是说妙有就是真空，它是当下的明暗。就是说一旦你了解真空，就是佛性啊，性啊，我心里面现一切相，它就是了解相就是真空的时候，我妙有就一定是慈悲的啊。所以慈悲是吧，就是外面说这样，就是你别那花啊，都是无常的缘起的，我才不喜欢呢。那么说因为你就要修无常修空性，然后我就获得真空里面，你有一个真空可得，就这样。但是你了解这个花就是你的真空的时候，那是因为你对真空感兴趣，一旦你了解花这个妙有就是真空的时候，你就会爱它，你就发现它了就是你的光明，这个花就是你的性光，就是真空里面啊，现在妙有，我的妙有就是真空，它是白二，它是同时的，明白吗？就是这个房子啊，跟你这个剑呢、啊，是同时建立出来的，它不可能说先有房子后有剑，不能说先有剑后有房子，它是同时的。那说你爱你的佛性的话，你一定会爱房子，因为房子就是你的佛性，所以房子呢，它自然就是啊慈悲啊，就是光明啊，而光明。这房子它又是你的念，又是你的心，它又是真空的，又是妙有的，所以妙有就无限的妙有，它有无限的真空，所以无限的真空妙有它同时，像随更波，就释迦牟尼佛就讲说，佛是真空妙有，佛陀即照双用，即跟照是同时的，像房子它叫照，但是呢那个见呢就是性呢，它就是即，即跟照是同时作用的。那我们在观照的时候，一切万法本来清净就要寂，但是一切万法呢还有如幻，就是它就是说同时显现出来，叫照，照能显一切尊身，寂呢能静，寂呢就是诸佛常住，照呢就是诸佛大悲，就是悲智双用，悲智同时建立。就是说世间人很难了解这一点，他不是偏于涅槃，要不就偏于这个生灭，是吧？三佛陀呢，他是就是寂照同时显现出来啊，他是同时的，就有跟空同时的。反复呢，这有要不就是有，要不就是空，他不能够把有跟空同时出来。但佛呢，有跟空呢是同时显现出来，记得人，这个我们就很难理解。就是一旦你理解了以后，我们到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就是说产生寂照双运的这种状态。但是你明白了以后有一个观照，是吧？它这个就有观照，观照我们讲观照体就是指观的，是吧？所以这个后面讲就是说四机说法和八二之变就是说这个维摩诘就是以生病的因缘邀请佛陀的弟子这个像舍利佛、摩揭连还有菩萨呢，像文殊菩萨去探病借这个机呢辨别，展开了辩论，辩论就是我们维摩诘主要的显现就是第九品，就九品呢是讲的就是八二之变。所以佛陀的弟子认为过去啊在这个被这个维摩诘呵斥过自有分别心。就是说很多人呢不敢去，害怕，对吧？就是说这个也就是说，因为八二之法跟小乘之法，我们讲就是说般若是什么呢？般若就是说它是包大扁小，就是包大扁小是什么？是有方便的。我们讲就是说释迦牟尼佛讲法的时候讲到这个小乘 然后呢讲到这个波罗门，波罗门主要是呢这个创菩萨发心回小向大，就这个意思。他说大跟小就是波罗方面，就是说众生执着于呢自我的清净啊，或者自我的解脱啊，或者自我的涅槃呢喜欢这个。因为佛陀在讲波罗的时候，就是呵斥阿罗汉执着于这个小清净、小解脱小这个小涅槃，不能进入大涅槃。小涅槃就是说就是说有余涅槃嘛，就是说解脱，就是说自心解脱，就是。然后呢，就是说我执清净，就是这个视为无常获得了一些小小的清净心。尊生基本上我们现在很多人修行都是为这口修行的，从来没有进入到大乘。大乘佛法说难易难，说易易，因为尊生的习气都以自我感官上，从小长到大都是感受自己舒服的一种感觉。就是我们讲现在的人有几种问题就是说比例来讲自我享受，就六根享受，就是说如果我这个六根呢看了不好的话，我就不舒服，就是我就马上就产生反对，也就是说自我就六根享受。第二个呢唯我独尊，就是说这样你爱我一下对我有利益，对我有价值，我就会理你，对我没有利益没有价值，我就理都不理你。他就是说有点独立，就是自我的这种意思，这样。第三个呢就是说大家喜欢自由，想来就来，想去就去，这种自由思想。这种这三种思想都是一种堕落的思想，都是一种自我的思想，都是一种极度的自私的思想。这种思想是比例要堕落的，但是呢他可以修小乘法，修不了大乘法，因为极度的自私。但是自私的这个决斗它有不一样的，有人呢他极度的自私造恶业又为名啊、利啊、财色啊、恨爱情仇，都是建立在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利益观，就是说以自己个人利益为标准他不是从法心上思维，就是他都是从这个利益上思维、价值上思维，或者说在自己自由不了，你把我绑起来我就是不舒服，是吧？过去一个比丘他也在山洞里面打坐，是吧？在这个打坐的时候，是吧？他也是为了求解脱是吧？看到那个苍蝇飞来飞去的，好自在。他苍蝇怎么这么自在？怎么我觉得不自在了？就被人家绑起来了，不自在。他要自由，就这样。那只有看到苍蝇那么自由，是吧？飞来飞去，就像虚空里飞来飞去，好自在。他说苍蝇怎么这么自在就是我怎么一点都不自在？也就是我们的心呢，绑住了不自由的时候，我们有激烈的想找出自由的这个东西出来，他不了解大乘的这个自由。所以呢就是说任何一件事情呢，就是说恶人他也有善自己，就比例来讲强烈的自私他也可以修小乘，这样。就怕的什么呢，就是无忌或者说懈怠懒惰，像这样的人就没有办法。就是说如果你激斗的自私也可以解脱，就必然非常想贪钱获得解脱获得满足。他有一天他说这个才是我解脱的东西，他有一天他会转化。如果那个人像拿出来一大挂放下来一大堆，像这样的人没办法，因为他没有激励的知识，就是非常激斗的知识。你跟他讲小乘法的时候，就比例来讲嘛，过去有一个菩萨他要修升天，是吧？谁修外道修仙书，他要得神通要到天上去，对吧？得解脱。后来他碰到了观无量寿经，他马上就把那仙书给烧掉了，他就说我到极乐世界去。他有一个求解脱的心，有一个激励的想自己解脱，但是呢他要是碰到佛法他也能解脱。所以呢人呢真正的想解脱，可能就怕那个什么人呢，他就是一个贪嗔痴嗔恨心，他没有求解脱的心，他没有这个求这个满足的心，他没有，对吧？没有就没办法。这样你有都可以解脱。所以佛陀在世的时候讲小乘法，先是满足于众生的这种过人追求解脱的心。 但是呢，这个因为它不是究竟的小乘，不是究竟的解脱嘛。在菩萨界里讲，小乘与外道都是恶人，是吧？所以这个大乘般若法呢，就是破小乘啊，它不是破，它是串小向大，就是说把尊生执着于小乘呢，希望呢发心进入到大乘。就比例来讲，我们到生本界去玩一下，满足自己心里面啊，这很舒服啊。也得到心里有点安慰解脱，但是你知不知道看到虚空生念的时候更解脱啊，是吧？哇，整个虚空，整个色身相互处啊，遍及法界，这心里面生出来这就无我的状态，无法的状态，一种心里面生出来，那多解脱啊，多自在，多自由啊！但是你没找到，你只找到自己感官上这个跑了一下的几种一点安慰感，是吧？所以没有获得真实解脱，要获得大乘的解脱的话，到任何一个地方都在法性之中，知道？所以你首先你不能够就说我叫你哎到30万你都不想登，就是哎我不去吧，因为你没有这个心出来嘛，没有这个心出来，你那个心都不顿，那怎么修行呢？就是说应该就要顿心的时候，顿念头的时候，对吧？就是说有这个愿望，如果你闻到了佛法以后，在山里面站着看一看试一试，是吧？有人他修得比较好，他就喜欢到这些广阔的地方去感受这种复兴的作用，是吧？所以很多这些阿罗汉不敢出，是因为被呵斥了以后啊，就是说同时啊，这个维摩诘居士啊，用强烈的这种呵斥的方法啊，打开了这个八二之门。平时啊，我们被这个佛法呢啊，就像释迦牟尼讲了很多法都是温水泡青蛙，就这样。那在主的过程中，从来就没有呵斥过你，就这样。就反正你念念佛，管你知识也好，知力也好，大乘小乘，因为有大乘的根基，就跟你讲大乘法；没有大乘根基，就慢慢就很温和了。所以尊生都在小乘的根基里面搞，念阿弥陀佛到西方去，一讲到菩提心啊，你听就听，不听就算了，是不是？没有人这样的呵斥你。就这样，我这个我感觉到文某机就是啊，他真是喝棒，知道吗？我这个喝棒就是把你骂一顿，是小乘根基，是吧？就是说作为自己那一点解脱，你不知道获得阿弥陀佛广大之相，你就或者你自己你阿弥陀佛获得一点清净的感觉，我不了解广大之相，你不了解法性的这个相，八二之相。所以昨天我们讲了，就是说你真正了解了阿弥陀佛般若之法啊，极乐世界跟这个娑婆世界的关系，阿弥陀佛跟众生的关系啊，极乐世界的解脱跟娑婆世界的解脱关系，清净一念善法跟极乐世界的功德关系，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的话，大乘心跟我们阿弥陀佛跟我们现在就已经相应了，产生连接了啊，你做了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吧？就是极乐世界跟慈相没有关系，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跟娑婆世界没有关系，极乐世界的解脱跟娑婆世界都没有关系，然后你就靠了一点清净啊，纠结啊，思维啊，阿弥陀佛要救我啊，阿弥陀佛无条件啦、然后阿弥陀佛要念到什么样的程度啊，在纠结自己的意识，当然也可以往生了，是吧？边离一层不能见佛，你只有进入八二之门，你才能够进真正的见佛，或者大乘门，或者说第一门才能见佛，不然的话没有希望，是吧？所以这个文某机这个讲的不二法，正好破除我们这个这个小乘之见，进入大乘这个深深之法义里面来。所以最终文殊菩萨才前往，人家都不敢去吧，每个人都不敢去吧，所以最后文殊菩萨跑出了啊，前往二人就两个产生一个辩论啊，辩论的就是如何入不二法门的一个对话，啊，就是文殊菩萨列举啊种种破除啊对你的这个啊方法，而文某机句式呢默然无言。一个是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文殊菩萨是表法嘛，是吧？我表法是讲了很多很多这个 破除对立的这个方法。但是呢，他每个加了很多，也加了一些31个，是吧？这个破二元对立的这个法。但是呢，到了维摩诘句式呢，是默然无言，不讲话，默然无言。嗯，他以默然无言暗示着什么呢？也就是说，不二法门真正的不二法门呢，是什么？是超越言辞文字，是用心来会的，就是说瞬间进入不二之体，就这样，他不需要靠嘴巴说，嘴巴说是意嘛，大脑思维、文字啊，或者境界啊，那都是脑思维，只要在脑思维回去，因为整个世界都没有脑思维，就整个万法本身就不是脑思维。就是色身相互触法地火分离都没有老思维，也没有言辞，它就本来就在不二体上，是吧？所以呢，只要言辞说出来了，都是不尽意。所以呢，维摩诘句是啊，用沉默来对这个不二究竟的诠释，也就是说，他对不二法门的一个解释。然后这部经典呢？启示给我们多的启示，就是说，因为维摩诘句式呢，它是一个句式，并且呢，它把珍贵最深奥的佛法体现在我们生活之中，也就是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是迷菩提，察与行都觉。六祖大师，你看《六祖坛经》里面讲了很多这样的话，就是念即是无念，相即是无相，句式就是无住，就是所有的相本体就是无相。也就是说，无相在哪里呢？无相是生生之妙，在哪里呢？就相啊，相就是无相啊。念的无念境界，我们是生生无念境界，我做不到。无念在哪里呢？就是你心情这个念呢，就是虚心虚空就是念呢。然后无住就是你现在这个缘起啊，我们在缘起就是无住法，都是解脱法。你看你呼吸有障碍吗？吃饭来处。就是说你的生老病死都是无住的，本来无住，知道吧？所以我们生老病死连起来就有住了，就是说生是怕老，老是怕病，病是怕死。就是说其实生老病死本来是无住体，知道吧？我们把它连起来了，就变成那个，因为生后面没有死的，生跟死它两个不是一个因，生允生，死允灭。就是说生跟灭它俩就像水跟火，它两个不是一个种，它怎么能变成同一个因呢？觉得它不在一个因上啊。所以呢那个能说菩萨讲了，它不是一个因，一个是水一个是火，它俩不是同一个，就像油跟水关系，它俩不是同一个体，怎么能够放到一块去呢？所以我们能把水跟火啊放到一块去思维，水火换一个水，就是生跟死它不是同一个因，就是不是同一个种，就像色跟声音它不是同一个种，色的法界、音法界、香法界，它们穿插无碍的，可是我们变成障碍了。为什么呢？我们讲地火色声香味触法好像变成一个世界，那就我们把它串一块去了。其实呢，眼睛看不到声音，耳朵听不到色相是一个道理，它不是一个种性啊，不是一个准性，那非要把不一个准性的东西放到一块去，这不就叫我们讲就是叫乱思维嘛，就是说，因为我们讲就妙论，知道？所以妙论，所以我们众生基本上都在妙论之中。每个众生妙论就是错误的见解、乱说，是吧？所以呢，就是说不等的人不知道。所以他这个体现出来，就是说我们修行人呢，但是我们哪一个又不在世间呢？你能这个，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何况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入三禅、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你有吗？就是说，你进入初禅，你就在色界天了，凡住了，就是二禅到二禅、三禅、四禅，那都是色界天了，就是那你肯定不在色界天，你就是一个彻底的凡夫，就是一个世间人，不要把自己当成什么了不起，你就是一个世间人。如果你不用世间来修佛法，不用世间作为道场，不用世间来开显不二法门，那你难道与更深的境界？不可能的事，你就是一个世间人。就是有世间不用，那你天天在打坐干什么呢？是吧？所以你现前的色身相互触法吃饭、穿衣、睡觉，那就是世间了。 这世界里面，这个你不愿的话，这个现成的道场你不愿的话，难道你有什么秘密吗？就是，所以这部经典是非常体贴我们的生活的。因为他，因为维摩诘居士啊，他家里有家庭的，知道吧？有儿子，有女儿，还有妻子啊。所以呢，这个他没有刻意的出家，但是也没有刻意的在家啊。所以修行呢啊，不能脱离我的行居住卧这个日常生活。所以每个人刷牙啦、洗脸啦、吃饭穿衣啊，这里面都有道。随缘了解佛法呢啊，不是在刻意的追求，而是顺势而行，是吧？也就是说，这个啊，如果你了解了烦恼即是菩提的话，那世间就是烦恼，是吧？烦恼才晓得菩提，要明白，这样你显现就是菩提。什么叫烦恼？你一定要记住，你看到人都叫烦恼，只要是色身相互触法的障碍都叫烦恼。我不知道你的心里想什么，都叫烦恼。我喘不过气，都叫烦恼。妻子儿女都叫烦恼。烦恼一定是因菩提而引发的，没有菩提就没有觉性，没有觉性怎么会有烦恼呢？对吧？如果你没有烦恼，那你跟同物上火有什么区别呢？你跟那个石头有什么区别呢？对吧？所以呢，有烦恼就是我们修行，那不能要有烦恼啊。烦恼是让我们了解是菩提的作用。你一旦你了解的是菩提的时候，烦恼自然而化，知道？就像太阳出来了，黑暗自己会消失。烦恼是因为你不认识菩提，但是你没有菩提就不能烦恼，明白吗？就是打我一棒子打着你，你很痛的时候是应该有菩提的，没有菩提你怎么会痛呢？我打这个房子为什么房子不痛呢？我打你为什么会痛呢？因为有菩提嘛，对吧？所以那个你的身体的就是烦恼，障碍就是烦恼，而烦恼是因为菩提，知道吧？就是虚空。所以你要了解，就是在你生活中所有的世俗烦恼，就是世间的烦恼啊，都是菩提。一旦你了解菩提以后，他说烦恼就不生，你就不会去执着啊，我要远离烦恼，我有这种远离，就是说你就不会执着，也不会分别，也不会取舍，你不再取舍了，不离不舍，知道？不能离开它，不能舍掉它，因为它就是菩提。不离不舍，但是呢，对你来讲的话，也不去分别，也不去执着，也不会因为这个烦恼，这个而去有舍有离的这个感觉，就是说，因为你悟了以后啊，这个体的话啊，这个自然而然的变成啊你的修行了，你修行修什么就修这个，是吧？所以维摩诘介绍维摩诘是，像维摩诘是富甲一方，有妻有子。却心无挂碍，为什么呢？因为七跟子就是烦恼，你要了解它就是烦恼，烦恼就是菩提嘛，是不是？你怕什么妻子呢？你转换一下，它不是你的妻子，那是你的烦恼啊，障碍的烦恼，烦恼就是菩提，没有菩提，那妻子摆在那个地方有什么用呢？不就像花一样，是不是？因为有菩提这个性出来，是吧？这个子有子，子也这，所以他心为什么他心无挂碍？是因为他了解，是因为菩提啊，没有菩提，那个永远跟你也没有关系啊。没有菩提就没有心了，还没有心的话，就是没有你，你怎么会有妻子呢？没有你，怎么会有子呢？是吧？所以那个子跟妻其实就是你的念头，因为你把他二元对立了，就变成烦恼。其实啊，就是你的菩提。所以回家就看到老公，哦，原来他是我的菩提。啊，那是我的烦恼，一个人，他是我的烦恼，他就是我的菩提。你回家一看老公，哎，他是我的菩提呀，哎，他是我的烦恼，是吧？他是我的烦恼，哎，原来烦恼这么可爱呀，是不是？你就感觉到烦恼和可爱，是不是？你以前烦恼我嗔恨，我想把他杀掉，现在哎，我烦恼这么可爱呀，所以你就不会讨厌他了。为什么讲？一旦你了解烦恼是菩提，你心一定很慈悲，一定很光明，一定是透是。一定是动搭了那种不可思议的这个心呐、啊，不修自来，你不需要去求菩萨，文殊菩萨给我智慧啊，你不要去求他，他自己就来了，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功德，无量的慈悲，无量的光明，自然而至， 知道吧？你何必觉得我在讲法的过程中你就要涌出来，知道吧？所以然后呢，这个叫明德嘛。然后你回家一直在相续走路上，哦，原来这山河大地都是我的烦恼，诶，原来怪不得山河大地这么可爱了，原来它是我的烦恼，是我的菩提。所以大家不要把烦恼当成坏东西，它一定是你的菩提，这就是烦恼即菩提。不要烦恼转菩提，烦恼即是菩提。你要转烦恼为菩提就麻烦了，一转就有色跟思了，就是一定烦恼就是菩提。你看到师父就是你的菩提，有菩提，你的般若心就出来了。那自然而然的啊，原来烦恼并不可怕啊，烦恼就是说它那么可爱，一旦你了解可爱，自然心心相连。你看到老虎的时候，它是你的烦恼。哎，烦恼就看你是菩提的时候，哇，老虎好可爱呀、啊！你这个心就跟他有交流，老虎看到你呀、啊，哎，圣人来了，他方便去搞水果给你吃，就是啊，你看那个法云大师是吧，在山上打坐的时候，那鸟啊、树啊，为他遮阴，鸟为他衔果子过来，猴子为他摘桃子过来，老虎陪着他这个坐在一块，是吧？啊，这个很多的野兽跟他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他修行到这个人家称为叫蓝和尚嘛，所以他在那个地方跟那老虎鸟就打成一片，我们为什么不敢呢？那老虎是什么东西啊？就是你家的妻子嘛，是吧？因为是老虎，那就是你的老婆嘛，这就是你的丈夫嘛，就是你的儿子嘛，那就是你的烦恼体嘛。因为我们把烦恼当成烦恼，没有认识到它很可爱，没有认识到它就是你的菩提，知道吧？不是你认识不认识的问题，不要用大脑，它就是你的菩提，直接接受就可以了。自然而然的，所有不好的东西在你面前就转化了，所以老虎又不再吃人了，猴子又不再害怕你了，鸟就自然亲近你了，然后这个牲畜在你身上爬来爬去都很自在。为什么呢？因为这都是你的烦恼，都非常可爱，知道？所以你有一天走在外面去以后，你这样的去想，你的境界就变了，你自然而然的这个东西呢，这个界面是你认识了这个道理以后啊，它不是你修来了，本来于是，就是忽然你发现你自己变了，就这样了。你明白了以后，立即就变啊，不可思议的这个。所以在世间超于世间，就这个意思。也就是说遇到一切境界，了解是心的觉悟，就是说一切法都是觉醒我们，而并不是让我们对立。我们一般人是把世界变成对立的对象，其实人跟人之间老是挂着脸，你看不得我，我看不得你，是吧？就是看到这个，我喜欢这个地方，喜欢那个地方，我不喜欢这个人，我喜欢那个，所以呢人跟人之间就割了。本来你就是我心中的可爱，是我心中的烦恼，是我心中的境界，是我心中的决心，可是能把它对立起来了，所以你在藏什么，我在防止你，你在防止我，是吧？至于人跟人夫妻之间这一块，你个人像个人的，因为不能相通嘛，所以互相防止，不能够透彻，所以心就有虚伪嘛。所以你看人跟人这个互相呢，现在都讲不了话，不能讲话。你就说那个人呢，老是跟师父跟这个腾雪之间讲不了话，是因为两个有秘密嘛？这个秘密就是我在猜测你，你在猜测我。他不能够把对方当作是心中的菩提，心中的烦恼，就是说不要怕这个，不要被文字所约束住了。啊，这烦恼，一听到烦恼这两个字的话，就绝对是烦恼对象，我要离开你。烦恼，你要想，烦恼是非常可爱的，你要这样想，像老虎非常可爱的，是。所以这样的你的心态就变了，是吧？觉悟的念头啊，会改变你自己的那个动作。所以你要观察到万法与你不二的本质，就是善也好，恶也好，啊，其实上呢都是你悟道的因缘。你不要去评判，直接用心来会就可以了。我们不是评论家，我们不是裁判员。我们不是警察，不要一定那么去评判别人，这样你不是警察，非要去当警察；你不是评判家，你老是评判别人，干嘛呢？你二元对立对有什么好处呢？所以我们要当下正得自在，啊，维摩诘 一些关键的这个解读啊，关键啊，就是首先呢，就是文殊问机，就是破尊生与菩萨预言和事项的对立啊。弟子不敢往，就是说很多弟子啊都不敢去看这个维摩诘，是因为突出了不二的啊颠覆性，就是说这个佛陀啊得知维摩诘居士生病了，派弟子去探病，却无人敢去啊。因为为什么不敢出呢？就比如说舍利弗他从前呢啊被维摩诘居士就是呵斥啊执着坐禅相，打坐成佛，就像那个我们那个马祖一样，是吧？当时马祖跟行思大师的一段电话，说他说你打坐干什么啊？打坐为了成佛啊，做这块。后来那个西祖呢，就是磨砖，是吧？磨砖，他磨砖干嘛？吵死了，这样他磨砖做镜子啊，就是我们有镜子，像磨砖做镜子。他说磨砖怎么能做镜子呢？就是他坐禅怎么成佛呢？就是说很多人执着于坐禅相，就是打坐就是修行，就是因为呢在近处啊，因为这个舍利弗啊喜欢安静嘛，近处嘛，因为他过去遇到释迦牟尼佛讲法的时候啊，近处视为七日，我开悟证阿罗汉。那个目犍连也被他呵斥过，执着于神通相啊，认为靠神通度人呢啊就是菩萨行，有人呢认为打坐才是菩萨行，这都叫偏执。所以呢，核心也就是弟子困在固有的修行方式，就是说喜欢固定的一个模式来修行。我们老是搞固定模式，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找一个固定，就是说只有念佛才叫念佛，他没有找到那一轮很多的念佛的方法。杨也能念佛啊，欧朵也能念佛，鼻子也能念佛啊，都能念佛，就是你的六根都能念佛啊。我们讲都是六根，怎么都是那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眼里面那也是阿弥陀佛，那眼念佛，我眼睛看佛就是眼睛念佛嘛，耳朵听佛就耳朵念佛嘛，那鼻子闻佛就鼻子念佛嘛。人家那你说那鼻子有没有眼睛，有没有耳朵，它就不能闻法，那怎么闻呢？因为眼耳鼻是一通一根的，明白吗？听一根是一根了知于法，就是听到法以后啊，一根。那你眼睛看到佛像，人家告诉你这个佛像是阿弥陀佛，所以眼睛看到就是阿弥陀佛。那个佛像是个泥巴做的啊，谁说那是阿弥陀佛？还不是人家告诉你那是阿弥陀佛吗？所以呢，你眼睛看到哦，我眼睛看到阿弥陀佛，其实就在心里在念阿弥陀佛。那你说，那你假个比例来，人家说你闻的那个香味就是阿弥陀佛，那你鼻子是不是也在念阿弥陀佛呢？不一样的道理吗？是吧？就是说，人家说那个声音就是阿弥陀佛，那耳朵听那个声音，你就说那是阿弥陀佛，那是不是阿弥陀佛呢？就不是指定在眼睛上看到的阿弥陀佛，因为你看到的那个阿弥陀佛也是别人告诉你的，你怎么知道那是阿弥陀佛呢？还不是别人告诉你？人家告诉你这个是阿弥陀佛，人家就可以告诉那个声音也是阿弥陀佛，人家也可以告诉你，你闻到的香味就是阿弥陀佛。所以外面的香味臭你不管，人家说是阿弥陀佛，我就闻，是吧？人家跟你讲分别的东西，你就不要听，你要遇到正法，要念佛心。所以呢，人家就是相是阿弥陀佛，那一定跟思想相应的。为什么呢？佛陀即照相应的，即则涅槃，照则是色众生心的，对吧？是照就是相，就是说哪个相的相有不在照记上呢？就是记面嘛，就是说哪个木头，哪个桌子不在木头上面呢？木头为记嘛，桌子为相嘛，哪个问题就是哪个相不在体上呢？也就是说阿弥陀佛他肯定是他是法藏比丘啊，是大圆寂相啊，是常住相啊。所以呢，色身相无处法，那就是阿弥陀佛的显的这个照相啊。因为呢，即即释放诸佛，即照释放尊生，也就释放尊生跟释放诸佛都在阿弥陀佛即照相应的体上啊。所以呢，因为尊生是靠照显相的，即的佛诸佛不需要显的，但是呢，尊生是要显的， 这一些的所有的像都是色众生心的。那尊人他称之，佛陀说这是第一恶鬼出生。不管在哪个境界，但是呢，您了解，人家指着那个大便说是阿弥陀佛，你就说阿弥陀佛。哎，你到底是阿弥陀佛重要还是牛屎重要？牛屎肯定是假的，知道吧？所以牛屎是善是恶是脏是净，这个呢就是净土跟秽土是不二的。如果你要是这样不二的话，秽土是尊生的心，而佛陀的净土啊，那是佛的心。那人生净想，那就是净，你将来的果报就是净想。如果你是恶想，那你的果报就是恶相。你说那个牛屎是贪嗔痴，那你就看到牛屎是贪嗔痴，那就地狱鬼出生，是吧？如果你说牛屎是佛，那就是佛，就这样。关于牛屎是不是佛，不要管，你不要管它，你外不了别，内不断挖，就要建立一个佛的相就可以了。所以色身相互触法，那要见佛相，不要见这个相。所以呢，不要偏啊。所以呢，嘴巴、身体触到的都一样的，是吧？所以就是说，这个意里面想的，或者说心里面的念头，包括你自身的这个念，都来自于阿弥陀佛，包括你这个心都是阿弥陀佛，那个信，那说从头到尾都是阿弥陀佛，那你的六根，第六个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及念以及心以及觉以及佛，从头到尾的所万外发射的全是阿弥陀佛，所以你的六根都在念阿弥陀佛，你的，那是都在念阿弥陀佛。但是这个阿弥陀佛就没有一个固定的方法，全是在念阿弥陀佛，是吧？如果你制作一个阿弥陀佛呢，别的都不在念阿弥陀佛，只要你搞一个像给他，别的就比你拼了。就是说，就比你来讲，就是说你本来啊，遍满十方尽未来际，但是你老是执着于某个地方。我们常常讲的，就是说这一棵树施出了一片森林啊，就是一样的道理。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放下你个人的这种偏执，所以小乘人讲的那个执着偏执啊，这个偏执会导致于众生呢啊，这个有舍有取啊，就有偏执。黑心破执啊，黑心破执就是说弟子们困在固有的修行仪式上啊啊，这个在这个对离二缘的认知里面，而维摩诘居士呢啊，在家修行带病说法啊，本就是对这种认知啊啊，对这种认知打破啊，使呢这个后文就是尊生跟菩萨不二，这个叫不二之门，第九品不二之门呢啊，进行了一个铺垫。也就是说在前面啊，一直讲到这第九品讲不二法门的时候啊，他前面因为弟子跟这个维摩居士的对话啊，过程中破二元对立的这个心进行啊，讲到最后面有一个啊，专门讲不二门，日不二品啊。所以文殊菩萨探病的时候说，菩萨为何会生病呢？就是菩萨破菩萨无苦的执着，文殊菩萨见到了维摩诘居士啊，就首先就问了：你身为菩萨，早已断除烦恼，为什么还会生病呢？是吧？就是就像佛陀在世的时候，阿难尊者也是问嘛，他说那个维摩诘居士，他就问阿难：你今天干什么啊？他说我去找一点药来。他说你找药干什么啊？他说佛陀病了。佛陀病了，我就抓点药给佛陀敷一下。那个维摩诘马上就近阿难尊者，他这话讲话有问题的，是吧？这话佛还生病吗？这佛陀不会生病的。也就是说佛陀的念头里面，我看到佛陀在一本经典上这样讲，他说佛陀有一次啊，这个金枪缺举啊，金枪就是他的脚伸出来啊，不管短，他跑遍三千大千世界，那个金枪就追着他。他就说佛陀有那么大的神力，还怎么会被金枪戳一下呢？还流血呢？就说难道佛陀还有这种业力吗？他佛陀是没有业力， 但是呢，佛陀并不排除这个业力，知道吧？他这个业力对佛来讲，他就跟净土无二无别，但众生看到的呢，还有这种业力的显现，就是当下的业力的觉知啊，就是说我看到你这个体，而这个体呢，就叫业力，它不否定第一会面的这个体，只是说你看到这个体的立即就知道了你的觉性，不管在任何一个境界里面，它都有第一字，就是第一个感觉，就是我看到你第一个感觉。他说这个第一显现出来正好是他的念根，知道吗？就是因为任何觉性它都是要有因缘的，那怎么样的因缘无所谓，知道吧？就是说地狱因缘、恶鬼因缘、畜生因缘都可以，如果要没有这个因缘，那地藏菩萨就都不到地狱了，就是地狱怎么出来的呢？那地藏菩萨是地菩萨了，怎么会还现地狱境界呢？是吧？有地狱境界并无障碍啊，但是地藏菩萨到地狱底下那个境界对于地藏菩萨的正量来讲呢是不存在的，但是呢它一定会显现出来，也是由地藏菩萨到地狱，那真是地狱，不是假地狱，知道吧？那火就是火在烧，所以菩萨不否定不舍掉这个地狱，不要以为说你到了地狱啊就舍掉地狱，它是不舍的，他是力不舍的，就像我们就说，我们老是强调，我今天见到你呀、啊，我将来成佛以后就把你舍了。我们老是有这个念头，知道？到了极乐世界，我就不到娑婆世界来。菩萨是不舍娑婆世界，不舍十法界的。十法界对他来说，就是他的念，就是他的佛性，就是他的觉性的缘起，他就不舍娑婆世界，知道吧？也就是我们众生老是要舍。所以呢，维摩就是生病也是一样的道理，像释迦牟尼佛。啊，吃了土豆得了胃病嘛，他得佛陀得胃病死的嘛。那么说他这个胃病，他这个身体的这个四大跟娑婆世界的尊生的业力它是相应的，知道吧？所以他的病是为尊生病，知道吧？就尊生病，要尊生在这个病体上觉醒，我并不是说非要把病舍掉以后见另外的一个佛，是吧？所以佛陀在娑婆世界跟我们人是一样的，所以我当时在印度的时候啊，我见到释迦牟尼佛的骨头啊，跟我们人的骨头没什么区别，知道？所以我看到一个好欢喜，就是我看到金身上金光闪闪的那个佛陀舍利啊，我都生不出那种恭敬心出来。我感觉到佛陀那个舍利还拿到好多那个腰碰在上面，我说难道我心里想，佛陀的舍利不是金刚不坏吗？怎么还要拿灯油保护，不要它烂掉了？就生怕它烂掉了，保护灯影照在那个地方，然后上面还要每一天的刷油，要保护不要让它烂掉了。哎，佛陀的舍利还碰烂吗？就是说这佛陀所现的像跟我们人的像是一样的，知道吧？也就是我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到佛法是很现实的，我并不是一种神秘的现象，至于佛法真心，像金刚经里面讲，就是说什么叫金刚经，就是吃饭穿衣睡觉。你看金刚经里面，你看这个饭食施说衣钵，习之以趺坐而坐，食瞻老悉菩提。这大众喝然这样而来问佛陀，这个善护念诸菩萨，善复述诸菩萨，没有任何什么佛放光啦，佛陀进入不可思议境界啦，佛陀成这个都统统没有，就直接的吃饭穿衣睡觉，然后坐下来，然后趺坐而坐，那就问了，对吧？如何而坐，他就是很现实啊，所以维摩居士啊所示现的就是尊生的示现的相，他是带尊生，他的病呢、啊、是带尊生生命，带尊生生命，我们不要理解错了，不是说这个维摩居士给我们带生病，我们就不生病了，地藏菩萨给我带了，不是这样的，知道吧？是他的示现跟我们尊生是一样的，就像佛陀金刚吹诀，其实告诉我们佛法最现实，佛法在世间，佛法在生活之中。就你手破了，你这个被人家打了，在生活中遇到的烦恼，在生活中遇到的障碍，这都是很现实的，就是现实，在这里面找到佛法。不要求菩萨保佑你怎么样了，我脱离啊，不然丈夫打我啊，不然这个家庭失败呀、啊，不要没有钱啦、啊，然后在生活中我要有地位什么，这个什么一类的东西，统统不改变。统统不改变，就在这个体上觉悟，就是体上这个，也就是说佛陀的舍利就是这个样子， 就这样，就是生老病死就是佛的舍利。我们讲虚空就是佛的舍利，你的烦恼就是佛陀的舍利，都是佛陀的非常好的东西。就是说你看我入菩萨生病，实现这个病相啊，菩萨无苦，他说菩萨已经证断了烦恼，怎么还会生病呢？是吧？所以文我居士大了，他说众生有病故我有病，他说我跟众生没什么区别，对吧？我众生无病，我者无病，结果众生都悟了，我哪有病呢？就像文我居士他说佛陀没有病啊，阿难正则问他说佛陀病了，我去拿药。嘿，不能这样讲，佛陀哪有病呢？佛陀是无上真，他怎么有病呢？应该这样说，佛陀视线作病，他说尊生有病，这是视线作病。你看维摩诘就是看到佛陀就没有病，我阿难正则看到佛陀就有病，是吧？就是到底有病呢还是无病呢，就看大家觉悟了，是不是？就是禅房那时也好，这个冬天很冷，夏天很热，那按照反复来讲呢都是病，是吧？如果你觉悟了，诶，师父咱们还有冷月之感，就是肯定没有冷了，冬天不怕冷了，夏天不怕热了，应该是这样的。哦，原来师父是视线的，知道视线的，就是说众生就是这个样子。因为师父呢就在冷里面觉悟，在月里面觉悟，是吧？在这个烦恼里觉悟，在吃喝拉撒里觉悟，睡觉里觉悟，所以你会看的人他就能看到，哦，师父在视线，是吧？所以很多人讲啊，没想那个禅善是不是在那个观音寺病了，哎，他为什么是这样的死法？我说他是视线啊，因为尊生有这么多的烦恼，他就会视线这个相了，因为真是他相啊，是你自己心相啊。我当时就告诉他，我说不是禅善有这个相，我是你们有这个相。他知道将来的弟子有这种相出来，斗争之相、嗔恨之相、烦恼之相、互相纠缠之相，然后这个互相嫉妒之相，所以这些相出来，他那个禅善师他就现这相啦，就众生相清悟出来。现在后来他一往生以后，你看后面的弟子都这样想，就是个个互相嫉妒、嗔恨、烦恼、纠结，什么东西都出来了。就是说，那释迦牟尼佛也实现这个相，那尊生将来都有这个病相出来。你像我们这个虚远老和尚晚生的时候嘴巴炸开了，就人家很多有质问，一看到哎呀将来有灾了，就是说他嘴巴炸开来就代表世间有灾，结果三年的灾难，也就是说1959年一直到1963年自然灾害，天下人都没有饭吃，剥树皮吃，死了1000多万人。那么说这个病就是说人家，那我们要是要看了相的话，反复就看，哎，这虚远老和尚可能没解脱吧，你看嘴巴张开了，那是恶鬼道啊。就是那虚远老和尚到恶鬼道能这样想吗？他现的现这个相是代表众生相，圣人现的相跟凡夫现象不能一概而论的。就只要有一点修行人的话，他视力相都是不可思议的，都是众生将来会什么，知道吗？所以叫视现相。所以那维摩诘居士呢，他视现的是众生的烦恼，这样。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善报四重恩，
善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恶有见闻者，
恶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持一报身，
尽持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愿生西方净土中，
愿
善品莲花为父母，
善品莲花为父，
花开见佛悟无生，
花开见佛悟无生，
不退菩萨为伴侣，
不退菩萨为伴侣，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